留学之路四，与学友一起的日子。作者华西车程。有了通信地址，赶快写信回家，搭起通讯桥梁。每分钟3块多的电话费太奢华，写信是我能够负担的唯一而不是之一的通信手段，也是我眼下最想干的事情。到美国已经1个多月了，还未与家人联系过，他们一定还在担心，正闯荡海外的游子前景何如。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一家老小过得如何，妻子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初到美国沿途及现在眼花缭乱的经历，就想赶快与妻子分享，让他知道这边的人与事，让他知道留学生活万花筒。信就从同屋的室友写起，与什么样的人朝夕相处，大概是最重要的。管房的经理也是抵大留学生，早几年来自北京，他的课程大概修得差不多了，加之赶上了64绿卡，可以合法打工。依我观察，他每天忙碌打工事情，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上课。据说作为管房经理，他的工钱就拿房租抵，所以不必交房租。眼下美国经济不景气，找工作非常之难。很多留学生为了保持留学生身份，愿意待在学校不毕业。有人读完一个硕士，接着再读另外的硕士，也有连博士都读完了，再又读其他硕士。这位同学不用担心身份问题，每天按时打工，慢慢读书，他是我们当中过得最滋润，活得最潇洒的一位，令人羡慕不已。二楼的上海姑娘个头高大，年龄却不大，大概也算是比较富裕的室友。她不断消费的时令新鲜水果比同屋的人都多得多，楼上那间的房租好像也是最高的。至于她读什么专业记不太清，应该是计算机科学。那时国内出来的文科毕业的留学生面临找工作的需要，大都改学这个专业。他年轻人缘广，不时有男生上门找他，也不知是想与他谈朋友，还是只想照顾他。我们的小宅常有陌生男同学光顾。记得有个小伙驱车几百英里，每个周末要从乔治亚州赶来，非常有毅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姑娘最后便从了他，双双去了乔治亚。显然他并不是底大的学生。地牢里住了位杭州来的小伙子，在中国的时候有个令人羡慕的好工作。出国大潮汹涌，经济高速发展的诱人前景促使他弃工学经济，挣个经济洋学位，在归国便能大展宏图。哪个年轻人没有理想呢？那时不叫海归，然而他早就看到了今天。我们同屋的七个人，只有他具有工科背景，却不学工科了。底特律大学高昂的学费到底还是把他赶走了。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他去密西根大学考了个米勒布，申请了东密西根大学，转学走人了。楼下地牢里住着一位读化学博士的上海大哥，为人谨细低调，在学校拿到助研的资助，经济比其他人宽松。当与他熟识成为朋友之后，才发现其实他也是慷慨之人，一扫精明上海人给我的旧念。在我资金告罄、最困难、最沉闷的日子里，他主动帮我减去思想上的压力，私下里亲口告诉我，万一不行了，靠他那点助研费总能帮我渡过难关。我未开口求援，他却能够审视出我的窘境和需要，以及男人的面子，主动提供金援。他并不会对每个人都如此的，我心领神会。虽然我并未走到那一步，这样的朋友我会珍惜一生。老大哥的老婆已经获得签证，即日便要来底特律陪读，地牢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太太住的。在同一条街， 找了一间像样的，他要搬出去。他空出来的地下室立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房租狂降至每月65美元。这房间很小，刚好放下一张垃圾日捡来的席梦思，此外就只剩落脚的空间了。我毫不犹豫搬了下去，腾出好房间留给有钱人。我地下室房间对门住的是另一位上海女孩，以前在国内学的是文科，现在抵大读计算机科学硕士。她选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数据结构两门课与我第一学期选修的相同，因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别人都多，上课、做作业、查资料、搞课题、编程序，校园里时常看到我们成双出入。他比我早来抵大，熟悉校园和师资，认识不少同学，多少对我的学习有所帮助。我则在编程方面有坚实的工科基础，调试程序的经验对他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源。我去纽约打工回来以后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也不知他是读完学位毕业了，还是转学去了他处。地牢里的最后一位来自安徽，在机械系读博士，平常不太言语，除了学习就是打工，好像他在学校实验室也有一份助研工作和相应的资助。总之他是屋里相处时间最少的一位，他使用时间的效率是我望尘莫及的。以上同学皆是我第一学期的同屋，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们在这小屋门前有张合影，记录下了大家在底特律大学留学这段相处的日子。从第二学期起开始人员变动，陆陆续续进出了几位新人，那时我在外的时间也多起来了，对他们的印象远不如前边的深了。刚搬进瓦伦顿这天傍晚，风风火火冲进来一个人，说是来找我的。十分奇怪，在抵大我没有任何熟人，也不可能有人认识我，原来这位同学是来找我这个四川人的。他听说这里来了个四川人，上门认老乡来了。可能抵大四川人太少吧，我们的四川话交谈显得特别亲热，严格的说是重庆话。他是重庆人，重医毕业多年，国内已当上主治医生，出国潮把他给撂这儿了。贴他以后，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出去接个人，是位打工的同学，刚刚买了辆二手破车，需要练习驾驶技术，仅有驾照的重庆同学开着这车去餐馆接他下班，顺便自己练习驾驶回来，重庆同学坐在旁边当陪练。我没有拒绝，能有时间出去到处看看，认识认识人没什么坏处。乘坐黄司机的车子夜游底特律危不危险倒是没有考虑过。重庆崽儿在学校医务处想法混了个差事，算是有些收入。堂堂主治医生，在国内的几年里接触的病例少说也是成千上万，可谓经验老道，在校医室工作实在是大材小用。不过本事再大，要在美国行医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不谈医疗系统的考试、执照、医院实习，光语言就是大问题。他老兄英语需要恶补，在底大正学着英语，不知最后有没有继续学医，也不知是否转学最时髦的计算机科学，后来转校去了维恩州立大学，我是知道的。安顿好的第一个周末，有同学来约晚上去近郊的梅西高中参加一个国内名人的报告会，我还在导师差，不是很感兴趣，可听说此人乃方励之教授，就动心去了。方教授在80年代的大学生心里有很高的威望，虽然我们不属于那批热血青年，但他的名字还是知道的，官方报纸经常会出现他的名字。到了会场才知道，聚会和讲演是由当地台湾人主办， 不过办得不错，组织协调都很到位。只是我听了讲演之后，方教授的形象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，应该说在我眼里他天生就不是个演说家。这是搞政治的致命伤，不懂国内的热血青年们为什么会如此多的成为他的粉丝，也许大部分人就没听过见过他的演说，只是人云亦云的炸传罢了。也许他写的东西不错，不过我从未读过，没有资格评说。学校周围的环境是恶劣的，不安全的事情时有发生，经常听到留学生出事的消息。同屋住的杭州同学打工的晚上在中餐馆就遇见过两次抢钱事件。那天当他两手托盘从厨房出来给客人上菜时，一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脑门，原来有人打劫，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直到劫贼逃之夭夭才回过神来。这样的经历在同一餐馆他竟然碰到过两次，后来不久找到了别的生财之路，再也不敢去那家餐馆了。这时候我与在纽约的远房亲戚有了联系，长辈特意寄来$200，要我买台电视机，通过看电视以提高英语水平。$200可干很多事情，干嘛非要花在电视机上？这种消费我并不需要。不过我还是按照老人的意见买了一台 RCA 牌子的电视机，为的是对得起老人的善意。以后我才明白，看新闻是提高英语听力的捷径，老人是如何的正确啊。这台老掉牙的电视机如今仍在我家留着。开始看美国很红的两个节目就把自己吓傻了，一是快嘴接楞楼 Jay Leno 的夜间脱口秀，台上台下笑声一片，我坐电视机前半天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，大家都笑些什么。再一个就是杰帕蒂 Jeopardy 主持人阿里克斯提出的问题根本来不及听，抢答者的答案我还没有回过神来，下个问题又来了，更别说像今天一样可以参与抢答了。英语太难了，恐怕永远也听不懂这样的节目。虽然这样想，但还是坚持坐在电视机前不挪窝，希望流逝的时间仍然可以在我如岩石般的听力上渐渐冲刷出些痕迹。讲到语言，这便要引出了我在美国大学正式学习的开始。